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早晨我们已经说过，如果无花果树发论长叶，那我们要问当初无花果树怎么倾倒，当初怎么被咒诅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？我们说是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从圣城被毁，然后再经过几十年，然后他们就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这棵树怎么倾倒，怎么枯干的？那现在主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，那就表示要归回，表示要恢复。那如果恢复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第一个次序，他们既然被分散了，结果他们就回来了。所以1948年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告诉大家说，到1967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故乡，感谢主。那么然后现在还有一件事不要忘记的，这个无花果树是不可能和圣殿完全分离，不可能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1967年的时候，这个戴阳将军把那个治权把钥匙交给阿拉伯的当局，那是不是从此以后以色列的圣殿就不可能重建？是不是现在在上面永远是清教清真寺？我们今天早晨读过圣经，只要等到主回来以前一点都不错。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晓得不光是圣城回到以色列的怀抱，然后我们看见在摩利亚山上，你所看见到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不是清真寺，你所看见的是圣殿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话一定要成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还记不记得诗篇里面24篇怎么说呢？众城门啊，要抬起头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当然指着弥赛亚说，当然指着我们主有一天要回来说。那弟兄姊妹，到了弥赛亚回来，就表示人子已经到了，不光到了门口，根本已经到了客厅了。他已经脚踩在橄榄山上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知道有一座城要准备好，那一座城当然是耶路撒冷城。不过这一座城有好多的城门，到现在有一个城门是面对着橄榄山，那个城门叫做金门，是关起来的。所以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荣耀的王要进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城门都要抬头。换句话说，到那一天根据这个预言，所有的城门通通要打开。所以根据这个预言，我们的主将来的弥赛亚荣耀的王要脚踩在橄榄山上，然后呢要经过西伦西谷，然后就从金门一直进到圣殿里面去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到时候有一座城要准备好，这座城是准备迎接弥赛亚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呢？因为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第一，以色列必须复国，他们必须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。第二，耶路撒冷必须要回来才可以。所以1967年果然实现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不只是耶路撒冷准备好了，圣殿也准备好了。我们好好看一看一节的圣经，就是马拉基书。我们一同来看马拉基书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起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木之人的剑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，你们所寻求的主，当然指着弥赛亚说的，并忽然进入他的殿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在橄榄石，在黑门，在摩利亚山上，不是清真寺，否则他怎么进入他的殿？并忽然进入他的殿，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 来到。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这一段圣经有两次的应验，一次是近期的，一个是远期。近期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，果然不错，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，你记得他的母亲第八天就把他带到圣殿里去，要进到圣殿。不过这一段圣经呢，所讲的弥赛亚重点不重在第一次的来，重在第二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的弥赛亚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，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弥赛亚来不是做救主，这个时候弥赛亚来做审判的主。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木之人的剑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一次来乃是荣耀的主回来，乃是审判的主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在我们主回来以前，不只是耶路撒冷准备好了，圣殿也准备好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，这些事都要完成。这就叫做耶路，这就叫做这个，这就叫做无花果树发嫩长。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所包括的，不光是圣地的恢复，不光是圣城的恢复，而且也包括什么？也包括圣殿的恢复。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，你知道今天呢，基督徒相信说弥赛亚要从这个橄榄山来，犹太人也这么相信。所以你知道犹太最有钱的人，他们的坟墓就盖在哪里？就盖在橄榄山。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上，他们一定是第一个先复活的，所以他们就真的就埋在那。那基督徒很穷啊，这山上买不起坟墓，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等候主归来，他们的坟墓在哪？他们的坟墓是在山谷里，就是在希伦溪谷里。那么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回教徒也相信说，如果这些人所相信的弥赛亚要回来的话，应该从橄榄上回来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他们就把他们的坟墓就埋在金门附近。金门就是那个门呢，现在封闭的。那么要到时候这个基督来的时候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都要开起来。那么这些回教徒他知道，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典型的犹太人。如果他是典型的犹太人的话，你知道他是绝对不肯接近死尸，如果他碰见死尸就不接近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如果在金门的附近通通是坟墓的话，那肯定弥赛亚不可能进去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用他们的身体来做挡箭牌，就要告诉全世界说，就告诉了你不要进来啊，你进来你要受污染吗？结果你晓得我们主，你看，你明白，我们就还是可以进去的。他们以为说标准犹太人你就不能进过，不能进去，所以他们的坟墓埋在那里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弥赛亚好像不能进去一样。但是很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到了那一天，所有的门都要抬起头来，特别是金门，然后我们主要从那里进去。现在在橄榄山上还有一个五星级的旅馆，有人还说是不是主耶稣要先定一下然后再下去？当然我们的主是不需要，他是不疲倦，也不是困倦，也不打盹。所以我们知道荣耀的主很自然的就从橄榄山下去，然后呢就进到哪里？就进到耶路撒冷。因为众城门，金门就是众城门里面一个，那个门不光是圣殿的门，那个门也是圣城的门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圣城准备好，不光圣城准备好，而且圣殿也准备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这些圣经加在一起，是很清楚很清楚。我们好好再看一个地方圣经，提摩太啊，对不起，帖撒罗尼迦，帖撒罗尼迦第后书第二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第三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士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他是抵 当中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，和一切受人敬拜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再清楚不过了，敌基督这个明显指的敌基督。那敌基督来当然是在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前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敌基督居然跑到神的殿里面，他坐在神的殿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你如果读全本圣经，你在圣殿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站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坐的，除了神是坐在这个施恩宝座那里之外，我们知道所有人通通站。这个人胆子大得很，他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殿里自称是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殿已经重建了吗？如果那次殿没有重建，如果光是清真寺，那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今天我们觉得有多少的不可能，用我们的常识来说，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清真寺能换成圣殿？所以当然大家有很多的想法了。那么有的人说，要不要来一个地震把它震倒？哪个地方很多的地震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到过 Petra 就知道 ，Petra。现在你去看是一片废墟啊，那什么时候震成一片废墟呢？就是有一次，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跟 Petra 那一带地震的时候，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这个已经躺在圣殿，已经躺在废墟里面，但整个的那个黑门，整个的摩利亚山啊裂开，然后里面有火喷出来，就在同一个时候 Petra 震成废墟。所以有很多人就说，那么如果来一个地震，那么就解决了。地震，那么这个就不在那里，那清真寺就不在那里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地震完了以后，他们可以重建的。那么不光如此，那么有的人在想说，这个你不记得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啊，这个海山是用它的飞弹来对付以色列，不过它因为那是蛮远的飞弹，所以不大准的。所以有人在想说，要因为它不准，要不要刚刚好就掉在那个清真寺上面？那问题不解决，问题没有解决。你甚至于前不久，我们的确发生过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澳洲有一个灵恩派的人，那么他为了要促进主耶稣的再来，他真的放一把火把里面烧了。那现在这些东西慢慢就恢复了。所以我们的这个是不可能解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太单纯。当然现在极右派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说我们当初错了，当初带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而且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消息露出来说，那个时候有一个拉比，那个拉比就像军中的牧师一样，那么他们是军中的拉比。那个拉比呢，我如果记得不错，叫做拉比格兰，他就建议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的伞兵部队，就是那个时候伞兵的这个将官，就告诉他说，你用100多少磅重的炸药，他就把整个清真寺把它毁了，一次永远解决。他说，你这次如果做的话，你就永远为以色列解决了最大最头痛的问题。但那次那个将军不肯这样做，那个领帅不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是用最激烈的手段也不可能成功。而且这个真的这样做的话，那最后你已经胜败。如果今天让回教徒抓住一个理由，是神圣的理由，如果要打一场战争，这个战争是圣殿的战争的话，那么所有参战的人一死了以后立刻就上天堂。所以这样的话是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大洋将军虽然他是军人，但他到底他是有智慧，他为过整个以色列子孙长远打算，那次他把钥匙拿出去。但是不要忘，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人他回过头去想，就是恨说为什么大洋将军要把钥匙给出去？他如果不给出去，不就完了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你只要照顺既成的事实，那么以色列就能够重建他的圣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有他自己的时候，不止如此。神要给我们看，你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一定是神，因为它已经枯干了嘛。所以你看，你说这个神迹的产生一定是神迹的结果。现在他要教导以色列人，你相不相信？你什么都不做，神动他的指头，实际上成功。 以色列人，你们